听极客方式，过精致生活。这是一个面向普通大众传播科学上网知识的个人播客节目，欢迎大家来这里各取所需，也可以关注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内容。大家好，我是正好最后一班岗，六号晚上才能回家过年的老王。首先先感谢这几天来为我打赏的几位喜马拉雅和微信的朋友，他们的网名分别是周宁、失控、小鱼 DIY、 Wendy 和秦晋，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极客方式是我自娱自乐做了一个试水的小项目，用来释放一下自己下班以后的余热，没想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也给了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这档科技周边类的节目，我会努力将它做得更好。言归正题，这一期我们聊一下关于隐私方面的话题。最近网上的一个视频非常火，我想大家都看过了，说的是一个东北姑娘来北京给老妈看病，由于黄牛的猖獗，结果排了两天队都没挂上号，于是她赤裸黄牛，从300元的挂号费让他们炒到了4500。这段视频老王看完也非常愤怒，并且这个医院就在我所在公司的附近，这种公益性质的稀缺资源就这样被一帮蛀虫给占据了。在这个事件中，老王格外关注的一点是，这位姑娘在看完病回家的时候仍然收到票贩子的电话短信骚扰，票贩子是怎么知道了这位姑娘的手机号码的？我严重怀疑这是医院内部跟票贩子达成了一种秘密协议，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里咱们不讨论医疗改革这种重大的问题，只探讨隐私。当然我不排除有职业操守的医生和保安，但我总觉得保护我们自己的隐私不必泄露，仅仅靠职业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目前中国传统信仰道德和文化认同几近崩溃，主流价值观正在进入一个没有价值观、没有信仰、也没有操守的时代，这样的道德观在匿名的互联网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己，毕竟这是一个老人倒了都不敢扶，能扶都能上头条的社会。据我观察，网民好像对自己的安全也不怎么看重，感觉泄露点也没有关系，防也防不住，无计可施。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的，通过一些方法我们可以将自己的隐私最大限度地保护好。你看人家阿里巴巴都把自己定义为一家互联网的数据整合公司，他要我们的个人信息有什么用呢？肯定有用。在罗振宇2015跨年演讲中举过这么一个例子，如果是无良商家拿到了你在阿里的数据，他发现你经常购买一些低价的产品，那就发给你高仿货，如果发现你退货率很低，那就直接发给你假货。这说明保护好咱们的隐私还是比较重要的。我这里总结了几个保护好个人隐私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或许你能用得上。当然隐私和安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我在后续的节目中会陆陆续续的介绍给大家一些这方面的话题和技巧，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好，咱们开始。先说发生在这位姑娘身上的，她完全可以下载一个叫做清新小号的小 APP， 使用它之后，这个软件就会自动的为她生成一个可以使用的手机号码。对这种临时需要用一下自己手机号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给她这个小号。你像是房地产看房，路上遇到注册给礼品，临时发个验证码，这种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给他这个小号，使用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多费他。他们获得了这个号也没有多少价值。缺点是清新小号有时间期限，过期之后这个号就不能再用了，我们必须重新注册其他小号。当然还有类似清新小号这种的软件出现，大家可以搜一下。另外咱们再说一下手机，我是不太推荐大家购买国产手机的，至少目前我是不怎么推荐。国产手机真的很不安全，这跟爱国不爱国没有半毛钱关系。小米到台湾销售就被收到过指控，指控他们上传一些神秘的数据。大家都知道国产手机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同样配置的手机，国外手机能卖3000-4000，国内手机只能卖2000-3000，甚至很多国产手机的厂商都是在赔本赚吆喝。 他们怎么赚钱呢？就拿小米举个例子，一台小米手机的盈利空间是比较低的，甚至有一些是亏本的。小米还推出了小米手环等产品，很明显，他们也是一家数据整合公司。他们得到了我们的信息之后，就可以将这些信息卖给各大保险公司。如果你在买保险理财产品，你的信息已经被他们查得一清二楚了，这些信息都是你主动自己泄露出去的。老王对这些产品从来都不敢用。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吧。不要随便的对手机做出一些超出权限的操作，比如，如果你使用的安卓手机，那你千万不要获取 root 的权限。安卓实际上是从 Linux 这个操作系统上改进过来的。熟悉 Linux 的朋友都知道，root 是 Linux 中的超级用户，它可以对手机做任何操作。我记得当年在学习 Linux 的时候，在论坛里找各种学习资料，很多大牛欺负菜鸟，让菜鸟执行一个简单的命令，说这个命令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这条命令是 rm 空格杠 rf 空格反斜杠，很多小白都上当了。这是一个删除操作系统所有内容的命令，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命令，菜鸟照办，重启系统，发现机器已经打不开了，整个操作系统已经被删得一干二净。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root 的权限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它可以将你的手机起死回生，也可以将你的手机瞬间的变成砖。如果让一个恶意软件获取了 root 权限，我很难想象。他不拿着这个权限做一些多余的事儿，比如自动上传咱们的联系人信息、上传图片等等。如果你使用的是 iPhone，我也不建议你越狱。越狱确实能免费下载一些付费的软件，获取一些额外的体验，但同时你也丧失了沙盒对它的保护。如果你是高手，或者是为了技术探索，那你可以随便折腾，自己做的自己负责，对吧？如果你只是普通用户，真的没有必要为了一两款软件去越狱，这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儿。我们买 iPhone 不就是为了图个安心，对吧？实际上，苹果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什么手机最安全？几十块钱能砸核桃的功能机最安全，但我们已经回不到那个时代了。后续的节目我会推荐一些比较安全的智能机和操作系统，这里就不再延伸了。接下来，咱们再简单说一下即时通讯软件。我们平时用的微信、微博、QQ，用着确实很方便，但这里注意一点，他们都有留给政府的接口，是不安全的，这个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我平时开发程序和跟同事交流，都知道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后续节目会详细聊一下，作为程序员，我平时遇到的这方面的话题。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担忧，你可以考虑使用 P2P 方式的聊天工具。比如 Telegram、Blip、比特信等工具，并且我也注意到，他们的体积也比咱们常用的软件要小很多。iPhone 上的微信要100多兆，而 Telegram 只要18兆，并且它的功能也不比微信少。不是因为我们去做一些违法的事儿，我们才去用这些防止监控的工具，被别人监视着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儿。我们在学校上学时，老师站在我们旁边，也挺干扰我们写作业的，对吧？并且，我个人是不太相信政府拿我们的这些数据去做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事儿的。我对这种绝对正确、不容怀疑的事，都是保持高度警惕的。这个不能说太多，我容易刹不住。如果你有什么想聊的，可以进入我们的 Telegram 和微信的交流群，我们进来聊聊技术。回家过年，你肯定要给家里的老人清理一下家里的电脑，清理完后要装杀毒软件。我建议你不要安装国产的杀毒软件，不然容易请进瘟神，或者是请进全家桶。家里的老人对这种东西是没有抵抗力的，他装上国产的杀毒软件，不久之后，这个软件的一大帮亲戚也会跟着来到你的电脑里做客。并且这些软件也不太老实，都是流氓软件，窃取你的隐私是没有商量的。当年360安全卫士的傅盛在公开节目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隐私他们都能掌握。我们先简单的聊这么几个。如果想聊，我觉得能把你现在正在用的一些软件都换一遍了。时间所限，咱们以后慢慢再聊。好，咱们进入下一趴。 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东西，防止你在家里泄露自己的隐私。我们的电脑上都有一个家长模式，打开它以后，你就可以让别人用另一个账户登录你的电脑，不能看到数据都能设置一下隐藏起来。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iPhone 提供了一个访问限制的功能，设置一下之后，就可以将一些软件隐藏，不该看的软件一个也看不到。还有，如果一个小毛孩想要玩你的手机，你又担心他做了一些扣费操作，该怎么办？也很简单，这时你可以打开飞行模式，然后再给他，这样就不会造成恶意扣费了。如果是小毛孩，我试过还是比较好骗的。他发现很多操作都不能完成之后，也就对你的手机不怎么感兴趣了。好，这就是本期极客方式的所有内容，聊的不是很多，主要是用来做个引子。我们在后续的节目中将分开聊这些话题。如果你喜欢极客方式的这个播客，也可以关注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内容。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极客方式微信交流群，在那里还有很多热爱分享的大牛等着你。好，快过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拜拜。
请走开。